我是妹妹平安，然后圣诞快乐啊！我们很少碰到说这个主日刚好就是圣诞节的，说今天是圣诞主日哈，我们特别要感谢赞美神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你这样的爱我们，将你独生的爱子，就是你怀中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谢谢主，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我们得到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生命。你说有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感谢主，感谢主，你我们继续祷告哈。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爱子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得到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又是圣诞的主日，我们更加把我们的感谢赞美跟爱带来献给你，因为你本是配得的。我们也求主你圣灵今天早晨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心里被得到警戒，我们得到开启，得到鼓励，主，我们就更加愿意起来跟随你。我们求主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这个圣诞节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啊。那神道成肉身成为中间的一份子呢，是宇宙当中一个很伟大的奥秘。那主耶稣的降生应该是我们万国万民都来庆祝啊，欢喜快乐庆祝圣诞节的最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庆祝圣诞节其实啊，不要把眼目放在礼物的上面，而应该把我们的眼目怎么样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像刚刚弟兄所讲的，是最宝贝最伟大的一个礼物，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哈。那我在祷告说这个圣诞节到底要讲什么，是不是继续讲这个上行之诗哈？那么主就给我这段的经节，后来我发现这段经节也很好，因为根据传统的教会他们礼拜的仪式啊 Liturgy， 在圣诞节之后呢，他们要来读这段的经文，也就是主耶稣的父母亲把他抱进圣殿里面，那遇见了西面，西面看到他就讲了一些的弥赛亚的预言，这段的经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分两段来看，前面我们看西面西面他来遇见基督，后面就像西面对这个婴孩耶稣的一些弥赛亚的预言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啊。那我想我们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25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来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回到25节哈。那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人，他出现在圣殿。那这个人呢，他能够认出看得出来这位上帝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哈，上帝为人类预备的赐下这位弥赛亚救世主，竟然被他看得出来。这个特殊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西面。那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为人呢？他说他的西面这个人啊，又公义又虔诚。公义就是公平正直诚实无为，虔诚呢是对神一个敬畏的心，对神有个诚实的心，所以他不管是对神对人，所以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中国人讲说仰不愧于天，虎不作于人哈，他是一个良心无愧的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人。并且这里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盼望哈，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它是翻译成什么 waiting wait等候，而这个等候还不是普通那个等候，这个等候是有盼望的，是有信心有把握的，一定的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在那里等，他在等啊，这种等。我不知道你在纽英格兰有没有搭过这个 commuter rail 啊，搭过这个火车哈啊。最近因为我换了工作，在靠近波士顿的剑桥上班，所以呢每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 亮我就要爬起来，然后就到我们阿肯的火车站去等火车。那我到的时候通常一看，这铁道旁已经有几群人在那里等，天还很黑啊，没什么动静啊，有时候刮起那个冷风啊，感谢主今年冬天还好，我听说下雪的时候很难受的。那些人等在那里呢，很耐心的等，他们等，他们知道时间一到火车一定来，对不对？果然啊，时间一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远远的地方火车头前面那个很强烈的探照灯，还有那个警戒人的当当当当的那个当当声啊，还有这个引擎带进那个车轮那个声音啊，就出现了。我们就是真的，这个叫什么？这叫盼望，一定等得到的。所以西面啊，他是怎么样？他就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看得见，总有一天他会等到，他会亲眼看见上帝为的那所预备那一位弥赛亚基督，他会看得见的。这是有这样的盼望，他在那里等待。那他等待什么呢？等待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国真需要一个安慰者。我们如果知道犹太人的历史，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说他们以前因为拜偶像离弃了神，惹神发怒，所以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的手，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那么后来虽然得以从被掳之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圣地，可是仍然他们受到四周围外邦人的欺压。那特别是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希腊帝国以至到当时西面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犹太人受到罗马帝国的欺压，所以他们一直等待有一天这个救世主要把他们拯救出来。两方面他们需要拯救，一方面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需要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恩；另一方面他们实在是受到仇敌的辖制，所以需要上帝的拯救释放，他们需要上帝的安慰。但是谁能够把上帝的救恩、怜悯、释放、安慰能够带给以色列民呢？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那特别是在西面之前大约700年的时候，以赛就有这样的预言，他说有一婴孩要为你们而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里说他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就是一个婴孩，他们等待一个婴孩，这位弥赛亚用婴孩的方式出现。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圣婴耶稣，他所等待的就是这一位圣婴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西面一样，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啊，我们成为一个像西面这样的人，公义的人，虔诚人，而我们怎么样素常等候什么？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一个公义的人，虔诚的人，我们向着人，向着神，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这个主耶稣的降临是一定的，一定的。或许我们中间有一些能够不需要经过死就看见耶稣的再来，我们是在生在一个荣耀的时代，我们从这世界的迹象里面看，这是非常可能的，非常可能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等，要不要一起等呢？一起等候我们的耶稣。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是等死，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阿们。第二，我们来看一看西面跟圣灵哈。你说西面他怎么知道弥赛亚要来了？西面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婴孩里面有一个婴孩就是耶稣呢？西面怎么遇了见，而且能够亲自能看见呢？那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刚从25节到27节呢，总共里头你注意去看啊，他三次提到了圣灵，是吧？你看25节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6节他又得了圣灵的启示，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哇，你看这个圣灵的工作很重要。 弟兄姊妹，我们羡慕不羡慕知道上帝的奥秘？我们羡慕不羡慕我们看见上帝的彰显现？我们如果很羡慕要知道神的奥秘，我们羡慕看见神的显现，那么我们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西面呢是一个圣灵工作在他身上的人，他说在他身上，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曾经降在他的身上，他是经历过圣灵的人，他是身上有圣灵恩膏的人，他是有圣灵能力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大能呢？弟兄姐妹，有人说这是圣灵的喜或圣灵的敬，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过圣灵的喜跟圣灵的敬。我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圣灵的喜，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一信耶稣我就有了圣灵的喜。弟兄姐妹，不太一样。是的，在地位上每一个信耶稣是有圣灵的喜，但是在实际经历的方面，你可能还没有享受到圣灵的浸。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圣灵在一个人身上他是会知道的，他是有感觉的。一个身上有圣灵的人呢，他对属灵的事是敏锐的，是有感觉的，因为神要开启他，让他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圣灵，而且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恩膏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圣灵能力，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就有什么，有就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主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所以得到圣灵在他身上，就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因为有圣灵会开启你。所以我们要羡慕，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是的，我们需要追求，我们要渴慕的心，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经历圣灵。圣灵要在一些人身上，我们读圣经也知道，旧约里头有一些神使用人，圣灵在他的身上，是不是这样？有圣灵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应该羡慕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奥秘吗？我们要经历神的显现吗？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他不只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二，他说什么？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就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一个得到圣灵启示的人呢，就能够知道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圣灵的启示，因为哥林多前书2章9节到11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是神借着圣灵向他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已经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里面的事情，人心里面的事情呢？这样除了神的灵，谁知道神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奥秘，要得到启示，要有圣灵的来启示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愿意不愿意知道说上帝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神是怎么安排的，神的奥秘、神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需要怎么样神来启示给我们。我自己发现了，我也讲自己，我们在这世代的基督徒服侍神常常有一样的毛病，是什么呢？我们常常用我们头脑来想我们要怎样来服侍神，怎样来做的最好，但是我们缺少一个事情，就是用我们心灵的耳朵来听。西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西面就是听的意思，他在你听神对他来讲话。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听？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心意呢？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做呢？还是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才比较好呢？这很不一样的。但是西面在这里，他不是说自己读了圣经以后他自己来想，哦，弥赛亚会出现吗？弥赛亚在哪里出现呢？他是听上帝跟他讲， 他说你还没有死以前呢、啊，你必看见上帝所立的什么基督。那这是完全从圣灵来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我们服侍神若是能够听上帝的声音，我们服侍会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来是照着他的心意，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侍。那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太靠我们的头脑，我不是头脑理智不重要，但是我们很需要来听上帝的意思。神给我们聪明才智是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来想的，这不一样。然后我们实在是需要什么圣灵的启示，不只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求圣灵把神的奥秘启示出来给我们。第三呢，有的圣灵启示还不够，而必要需要什么呢？27节，圣灵的感动，这三点很重要的。光是有启示还不够，实在是需要圣灵来感动我们。西面他怎么知道哪一天这位圣婴弥赛亚要进入圣殿呢？他知道哪一天吗？他知道有一天要来，对不对？可他知道哪一天？那就算他知道哪一天要来，那你怎么知道在哪里跟这个圣婴那个见面呢？我相信当时进入圣殿要按着律法规矩办理的婴孩很多啊，对不对？绝对不只是圣婴耶稣。那他怎么从这些许多的婴孩里面来认识到说这一位婴孩就是上帝所预备的，为万民万国所预备那个救恩呢？他看得出来，那圣灵来感动他。他进去的时候正遇见，那个时间配合的恰恰好，也不早也不晚。你如果很早进去就等得不耐烦，那约瑟跟玛利亚一直没出现了。那你如果慢一点去的话，说不定约瑟跟玛利亚早就把圣婴抱走了，你见都没见到了。你看他受了圣灵感动，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就到了圣殿里面，就遇见了约瑟跟玛利亚把孩子带进来，他一看就知道了，说神啊，这是你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这一切配合的不是很好吗？这乃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你先让我讲啊，有些东西圣经并没有记载有关乎你的事情，没有通通记载在里面的。这些生活最实际的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带领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哈。那我们底下继续来看西面他来遇见的主，28节29节，我们一起读。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西面一直等啊，他一生上帝曾经给他启示，他说你没有死以前你必看见上帝所立的基督。他知道，那问题是说是什么时候呢？是我相信西面啊，他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终于看见了啊。那你知道有人说啊，西面等到那个时候他年纪多大了？他讲什么？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有人猜他可能至少80岁，说不定90几岁。那根据传统的教会的传说啊，当西面看见基督的时候他已经113岁。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们起码知道当他等到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了。你知道一个人年纪越大的时候生活就越辛苦，你相信吗？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年纪大实在很辛苦，可是啊，神好像抓住他不放，不让他死。神把他留在地上有个目的，就是让他来见证上帝自己奇妙的作为，就是上帝所兴起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要来让他能够来看见，来做见证，留他在那里。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年纪很大，他说我活得实在很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不把 不把我早点接走算了，为什么还把我留在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完成，他要让你亲眼看见上帝他兴起奇妙的作为。你过去不是祷告过吗？你希望看到教会有复兴的领导，你需要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西面他登得到上帝的应许，他必须看见，他必亲眼看见神所立的基督，一直到真正的遇见，中间他等了多少的岁月。那么有人可能是这样的祷告，也盼望看到教会的复兴，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年纪都老迈了，好像还没看见。上帝说还没有完， Not yet。上帝留你在地上有一个目的，让你亲眼见证基督的荣耀在教会要彰显出来。那时候西面是看见了什么？看见圣婴耶稣。今天神要我们中间一些人来亲眼见到基督他在教会里头荣耀的彰显。还没有完，所以还不能像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神把你留在地上有一个 purpose， 一个目的的，你羡慕吗？我盼望主把今天把这个他给西面的应许来赐给你。时间还没到，你必看见神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就是上帝在神人的身上显现了。所以盼望这是给一个鼓励哈。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面他对弥赛亚的预言啊。啊，各位的纲要上面我少写了一点齁，上次我给这个啊邓传道的时候我忘了把这一段放进去。第一个点应该是写成外邦人的光齁。应该是外邦人的光。那我们一起读30节到32节好吗？我们一起读30节到32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在我的眼睛啊，已经亲眼的看见你的救恩了，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啊。你看这神所预备的救恩是什么？眼睛可以看见的。神的救恩是最具体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而且是为万民预备的，并且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主耶稣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犹太人庆祝修殿节的时候，或者说光明节的时候，他们把灯点起来了。光明节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有的教会今天哈，快到圣诞节以前，大概一个月之前，每一个主日他们换了一些蜡烛，我们教会就是这么做。那么每一个礼拜呢，主日就点一个蜡烛，点到最后是点哪一根啊？点中间，昨天晚上我们燃了最后一根，叫做基督的光啊。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一点的时候光就发出来了。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他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只有主耶稣他自己能够把我们人生真实的意义来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人生真正的意义，那个真理是什么呢？他可以把这样的亮光来带给我们，因为主耶稣他能够把人生永恒的归宿来告诉我们。人不是暂时活在这地上，人要活到永永远远，但是我们归宿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去呢？主耶稣又是那个道路，只有主耶稣把这个道路来给我们照亮了，我们能够靠着他，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样亮光只有主耶稣有。这世界上都在黑暗的里面，人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活在黑暗的里面， 没有基督的话，就行走在黑暗的里面，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可以做许多的努力，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呢？只有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亮光，得到耶稣那个光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从此知道人生真实的意义，人生永恒的归宿，那一条回到上帝面前、造物主面前那条道路在哪里，我们就知道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亮光，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黑暗的里面，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我们这些有真实答案、有真实亮光的人，我们愿意把这个外邦人的光送出去吗？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亮光，不止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外面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不知道、不认识、不认识耶稣，没有亮光，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光传出去呢？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第三十四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哇，这是西面给玛利亚的祝福，耶稣的祝福，然后呢就对孩子说了许多的弥赛亚的预言。那第一句话就说，这孩子啊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曾经这么讲，他说，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黄角石安放，他说我把这一块黄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看为宝贵。可是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黄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啊，做了什么半叠的石头，叠人的磐石。那他们这样半叠，就是在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来半叠。那他们不顺从呢，也是什么，也是预定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孩子就是弥赛亚耶稣，有一天成为一个磐石，这个磐石能够叫一些人跌倒，叫一些人兴起，这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哈，遇见基督的时候，听见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他面前做一个抉择。当我们遇见基督、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抉择，而你怎么样做这个抉择，就要决定你永恒的命运，到底是要跌倒呢，还是要兴起。这很严肃的事情。那耶稣弥赛亚就成为这样一个磐石，首先就在犹太人中间，上帝的选民，他们面临一个抉择，你到底你是相信基督呢，还是你不相信基督？你是顺从基督呢，还是你要弃绝基督？那你这样的决定呢，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到底是被兴起来，还是要跌倒。那请注意哈，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伟大上帝的儿子，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可他成为圣婴孩的时候，他成为软弱的，成为基督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因为他允许人家来敬拜他，允许人家来相信他，可是他也允许人家不相信他，他甚至允许人家来逼迫他、气绝他、出卖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他允许你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对基督要是不顺从的时候，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那这就是磐石，敌人的磐石，也是叫人被兴起的磐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要知道这福音好不好啊？真好，是不是？信耶稣，罪得赦免，又得到永生，这么美好的福音。可是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呢？不见得，有一些人会相信，有一些人不相信， 有一些人会顺从，有一些人会气绝，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就像我们传神的话语一样的，有人会接受，有人会怀疑，有人会顺从，有人会悖逆。西面说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弥赛亚这个磐石呢，能够被人拒绝，也能够被人来信服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心理的预备。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耶稣的时候，每一次一样的，一样的，每一次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接受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还是说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拒绝他，他成了一个敌人的磐石，然后底下呢又要做什么？毁谤的画饼，我们中文圣经翻作画饼，那英文圣经翻的更加的贴切，英文圣经翻译作 sign，S-I-G-N。什么叫 sign 呢？什么叫 sign？ 一个记号，一个标志，或者一个征兆，或者有时候圣经翻译作什么神迹 ，signs and wonders。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就是个标志，把主耶稣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就能够表明出来，把他的神性就彰显出来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都是一些标志，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所立的基督 anointed， 上帝的基督，上帝的弥赛亚，神所设立的救世主，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听他所说的话，你看他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件事情是平凡的，每一件事是独特，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都是一个指明，好像路标一样指向那个方向，说他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你看他所做的一切，你听他所讲的话，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是 holy， 只有他是圣的。怎么有人会讲出这样的话呢？怎么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他如果不是上帝儿子，他如果不是弥赛亚，他是谁呢？太奇妙的事情，这叫 sign。 他要成为什么？毁谤的画饼。主耶稣底下他所做的事情啊，都把它表明出来。譬如说他用五饼二鱼，他喂饱了五千人，然后他就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他是那个真正生命的粮。主耶稣为那个瞎子祷告，开了他眼睛让他能看见，他说我是什么？世上的光。耶稣叫我们看得见，真正看得见。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有谁能够叫死人复活呢？他是复活，太棒了。这个不是普通人，他是上帝的儿子，神在肉身的显现。但是他这些 signs 竟然成了什么？毁谤的画饼。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是庆祝什么？道成肉身的奥秘，对不对？神的儿子借着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来的，这个就是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是被仇敌毁谤了，有没有被仇敌毁谤了？弟兄姐妹，被毁谤了。甚至有些神学家说，为什么耶稣要同你怀孕生了呢？你想想看，他们说有这样的想法，他被毁谤，说他是玛利亚婚前不道德，跟着一个罗马兵丁有了淫乱，生下来私生子。你看毁谤了，马上毁谤。主耶稣有一次医治有一个人被鬼附，又哑又瞎，主耶稣治好了他，把鬼赶走，让他甚至哑巴能够说出话，眼睛看得见。你知道这些犹太人说他什么？这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这不是毁谤吗？主耶稣很爱这些罪人，他跟税吏甚至有一些妓女，他跟他们一起吃喝，要带他们悔改来归向神。可是有人就马上毁谤他，说他是耶稣是个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 交的朋友都是黑道的啊，这样的人可能是上帝兴起来的领袖吗？他们在那里毁谤他，甚至主耶稣被抓起来，大祭司说，你我奉永生神的名叫你告诉我，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不是那个 Christ？ 你是不是那弥赛亚？耶稣说，你说的是。主耶稣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马上大祭司把衣服撕裂，他说，我们何必再用什么见证人？他您看，他说这个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他是怎么样？他们说他是该死的。主耶稣说实话，可是他们怎么样？毁谤他。然后他们把他交给辛苦比拉多，他们希望比拉多把他钉死十字架。然后他们告诉比拉多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你去读圣经，他说这个人是个作恶的人。耶稣做过什么恶事啊？耶稣做过什么坏事啊？可是他们在那里毁谤他。他说搞革命，想自己做犹太人王。耶稣想做王，五千人要他变五千啊、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的时候，后来大家说这样的太伟大，我们把他立起来做我们的王啊，这样可以带我们革命推翻罗马政府啊。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独自退去，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主耶稣要做王吗？可是他们在那里毁谤他，甚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大神迹，对不对？可是这些大祭司后来听见这件事情不得了，尸体不见怎么办呢？他们就大家商议，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讲，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有人把耶稣的尸首给偷走了。所以那个谎言就一直流传到那个时候。这是什么？毁谤的画饼。连从尸体复活的神迹他们都要来毁谤。你想想看，一个如果你在睡觉的话，人家来偷你怎么会知道呢？是兵丁的谎言了。所以你看，许许多多的毁谤。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啊，我不知道你服侍主多少年、你服侍主也许久一点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些啊被毁谤的事情啊。那我盼望各位心里有一些的准备，我把心里的话掏出来讲。有时候你碰到毁谤，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会被毁谤的，你要跟随主。那我不知道人哈，怎么会有时候，我倒还想不通，为什么人有时候能够把这个事实能够歪曲，然后相信他所编造出来的谎言，然后定义呢把这个人给抹黑了。在教会的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想不通。但后来我知道，这是出于仇敌魔鬼的作为。就像当时一样，主耶稣所到之处，他不是在犹太人神的选民中间吗？但是他成为什么？毁谤的画饼。当你碰到这种毁谤的时候啊，不要难过，你很高兴的。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也怎么样，也必定逼迫你。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是大的。从前众先知人家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的。所以啊，如果为主的缘故哈，被人毁谤，要欢喜快乐，感谢神，你不要恨他们，感谢神啊，因为你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的人，你跟他一样啊，成为什么？毁谤的画饼。西面说，这个孩子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什么显露出来，被显露出来。那我服侍主有一段年日哈，我就告诉各位哈，每次经过这些啊毁谤的风波以后啊，有一件事情很妙的，上帝会把人心里面啊意念给他显露出来。有人可以坐在位上，他可以来定人的罪，好像坐在上帝的宝座上来批评来论断啊，甚至讲变成那毁谤的话。但是等事情过去以后，上帝就把人心里面那个黑暗，就那个丑陋一面就显露出来，那个不纯的动机也给他显露出来。你看那些人站着告耶稣， 做见证，做假见证，毁谤耶稣，然后把他交给巡抚比拉多。圣经记载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上帝的儿女看不出来，外邦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啊，这些人把耶稣交给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嫉妒，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因为嫉妒耶稣，就把耶稣交给他，连比拉多都看得出来了。这是上帝把人心里意念就给显露出来了。所以不要怕人诽谤啊，因为到有一天上帝要把他通通显露出来，这是上帝的教诲。一方面我们也是在求神再要怜悯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公义虔诚的人，要不然啊，有一天神要把我们的可怕的动机啊，就显露出来。当我们在讲人的时候，其实是只讲自己。有时候你说基督来了，圣灵工作来了，好像混乱也来了。那奇妙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就把这些混乱怪罪在这些爱主愿跟随主人身上，说他们弄进了混乱啊，混裂啊，干嘛的。其实你后来看，真正制造混裂真正制造混乱的是这些抵挡主的人，心里不纯的人。那最后上帝都要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一个存一颗心是单纯爱主的心，我们没有别的动机哈。那这也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上帝来就是光嘛，他要把我们显明出来，他要成为什么毁谤的画饼。一方面是来冶炼我们，当我们被人挥棒的时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们要感谢神。最后啊，最后一节35节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自己的心怎么样也要被刀刺透。这是谁的心呢？玛利亚的心啊，玛利亚的心真是被刀刺透，这是一幅受苦的图画。这个刀是个大刀，有人说像这个哥利亚巨人的大刀一样，而且个刺啊，不断的刺啊，那多痛苦的事情啊。这讲到玛利亚她受的苦啊。今天我们纪念，我们圣诞节我们纪念圣婴哈，但我们要纪念圣母玛利亚，因为她怀了主耶稣，她真是有福气的，我们要谢谢她把救主生下来啊，是不是伟大的母亲玛利亚，要谢谢她。但她怀了主耶稣以后，她你看她一生为主耶稣受了多少的苦，别人很难去了解的。他心中常常忧伤，好像被刀刺透一样。我们中国人讲锥心泣血之痛苦，最痛苦的。你想想看，全世界上的人有谁最了解耶稣，最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玛利亚，对不对？他知道是上帝成了人，他是道成肉身的主，他也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把上帝的荣耀智慧彰显出来，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多么一个伟大的人。但是虽然主耶稣这样做，可是犹太人却怎么样？不相信他，气切他，反对他，出卖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哎呀，你要是玛利亚，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他心里一定非常的痛苦，他也一定很不明白，因为上帝曾经借着天使启示的他，告诉他说，你所生的这个儿子啊，将来要得到什么大卫的位，大卫王的位置，而且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的，他是要做王的。所以玛利亚心里一定不明白，这位上帝成了人，借着他生下来的耶稣，他是要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的，怎么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被人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他心多痛，他也不明白，他跟着他心爱的儿子，看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到死，他的心啊，好像被刀啊刺透一样，那个痛苦。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有了弟兄姐妹会经过这样的阶段，你跟随主耶稣，你爱主耶稣，你侍奉主耶稣，你知道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君王，这么荣耀的事情，可是我碰到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被人家这样子对待呢？而且好像你的希望好像都破灭了，好像没什么盼望，整个被毁了，因为相信你耶稣的关系你被毁了，怎么会这样呢？你心里好像什么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哦，十字架跟坟墓不是一个结束，对不对？是那么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上帝他最奇妙的计划跟安排。圣经告诉我们，天怎么高过地，他的道路照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耶稣必须经过十字架受苦的，许多基督徒必须经过受苦了，被逼迫被毁谤的，这是上帝命定的道路啊，这是荣耀的道路，但我们看起来说好倒霉，但 no， 跟随主耶稣预备怎么样受苦。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了，耶稣死了以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能忍耐怎么样，就一定与他作王。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主耶稣经过的路程。主耶稣他是一个弥赛亚，但他曾经受过这样的苦，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那这是从十字架到宝座的道路，这也是神命定我们中间一些人要经过的道路。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什么一同作王，永恒的。你知道那个忍耐那个忍字中国字怎么写？心上面一把刀，你的心也要像什么被刀刺透。所以弟兄姊妹，不管碰到任何的事情，你不要说在你工作室碰到倒霉的事情啊，你在教会里说碰到这样委屈的事情，让你气愤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上帝预备你作王，预备你作王，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得胜的他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但是今天呢，必须怎么样经过这忍耐过程，心上一把刀，你自己的心也要被什么刀刺透。所以我们服侍主不要灰心丧志，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怎么会在教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上帝预备的。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存忍耐的心盼望，那到那一天主耶稣说，你进来，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坐，你愿意吧弟兄姐妹？感谢主，这是个奥秘啊，十字架的道路是个奥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赞美你，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所想到的，乃是主你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因为这个礼物，这个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我们求主把这宝贝来向我们彰显，我们求你圣灵动工在我们身上，求主把那个属灵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并且求你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愿意看见，我们愿意经历，我们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来向我们彰显。主啊，在还没见你的日子，但愿我们眼睛实在能够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同时求你帮助我们存心忍耐，奔来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我们仰望耶稣，我们的目标，我们的 goal。 主啊，让我们不灰心丧志，因为知道主耶稣你也曾经经过这条受苦的道路。你说仆人不能大人主人，他们怎样逼迫你，也必逼迫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样受苦的心志，忠心的在你安排我们的岗位上，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爱你，我们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在黑暗的时代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像西面一样，我们等候你的再来，而且是有把握有信心的等候。谢谢主，我们说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我们更愿意见到你从天降临，从您带着您的国度降临。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